下面是焦点新闻。礼拜四，白宫新闻秘书卡林·让皮阿尔在一场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拜登政府官员没有看到中俄联合声明有任何新的内容。让皮阿尔说，我们认为中国公司帮助普京发动针对乌克兰的战争是不可以接受。如果北京说支持欧洲和平，他就不应该继续加剧对欧洲安全的最大威胁。他表示，北约、欧盟和七国集团亦有同样的看法。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两年几，中共当局没有谴责过俄罗斯的入侵行为，同时还在联合国反对战争和俄罗斯非法并吞乌克兰领土的投票环节上投了弃权票。而普京今年稍早第五次担任总统以来首次出访就选择了中国。在联合声明中，中俄双方谴责美国企图改变东北亚力量平衡的霸权企图，以及对北韩的军事恐吓。据克里姆林宫说，双方同意建立一个大型猫科动物保护区，批准出口羊姜，还开始基础设施和媒体合作。双方还开发大乌苏里岛上达成统一意向，因为在1929年苏联强行占领该岛以来，中俄之间一直存在争议。但对俄罗斯来说，最关心的可以莫过于说服中共支持长期提议的西伯利亚力量2号管道。该项目标会将俄罗斯的天然气输送到中国，俄罗斯就希望该项目能够弥补对欧洲天然气出口的经济损失，但该计划的谈判已被推迟。金融时报分析人认为，北京目前正致力于稳定和它重要贸易伙伴欧盟和美国的紧张关系，因为欧盟和美国指责北京加剧产能过剩，以振兴疲弱的经济增长，还启动各种反倾销调查。今个礼拜，国会参议院两党议员提出一项决议，强调1971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第2758号决议，并不意味着世界接受中共对台湾的主权宣称。共和党参议员李斯在一份声明中说，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不同于中共的一个中国原则，中共领导人知道这一点，但是就散布这种宣传，否定台湾和国际组织接触的能力。这项决议将会澄清事实，美国能够而且应当在每一次机会中顶回中共的虚假叙事。共同发起人之一民主党参议员塞恩在声明中说，我好自豪地帮助推出这项两党决议，坚决顶回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联合国第2758号决议所作的危险而且不诚实的错误描述。美国仍然致力于台湾有意义地参与国际组织，中和平解决海峡两岸议题。1971年联合国大会在通过了第2758号决议之后，当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获得联合国组织中的权利，还驱逐了退居台湾由蒋介石领导的中华民国政府的代表，这个令到中共成为在联合国组织的唯一合法中国代表，同时将蒋介石的代表由他在联合国组织和他所属的一切机构中所占据的席位上驱逐出去。美国行政当局官员一直强调表示，就算美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但同时亦指出联大的第2758号决议并未认可中共所讲的一个中国原则。礼拜四，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随着更多部队进入拉法地区，军事行动会继续进行，该地区的几条隧道已被以色列的部队摧毁，这种活动将会不断加强。加兰特强调，哈马斯不是一个可以重组的组织，他没有后备部队，他没有供应库存，亦没有能力治疗我们所打击的恐怖分子，结果是我们正令哈马斯疲惫不堪。虽然以色列的主要盟友美国出于对平民安全的担心， 而表示反对对拉法发动地面攻势，但是在今个月的时候，以色列军队控制了和埃及的拉法过境点的加沙一侧。据联合国巴勒斯坦难民机构说，自拉法军事行动加强以来，已有60万人逃离拉法，而且在加沙北部，以色列的撤离令亦有至少10万人离开当地。另一方面，美国军方礼拜四公布话，停泊在加沙海滩上的临时码头的安装已经完成。这个将会开辟一条将人道主义援助带入加沙地带的新路线。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援助卡车预计将会在未来几日内开始上岸，联合国将负责接收货物和协调分发。根据规划，这些援助物资首先会在塞浦路斯接受检查和安全查核，然后货物会运到加沙海岸美国建造的浮动码头，然后转移到卡车上，用较小的船只将卡车带到加沙海外线上新锚固的码头。这项安排是加大加沙援助努力的一部分。援助组织说，巴勒斯坦平民的食品、药品和其他供应品的数量目前严重不足。一些援助组织表示，海上走廊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他们认为通过陆路口岸增加援助流量会更有效。拜登总统礼拜四援引行政特权，以阻止联邦众议院共和党人获取他处理机密文件问题。接受特别检察官罗伯特·克尔面询的录音，该特别检察官在2月份将美国总统描述为一个记忆力差的老人，即使加兰表示那些处理总统行政特权保护之下的人不可以因藐视国会的刑事罪而被起诉，但这个并没有阻止众议院共和党人继续采取行动。白宫法律顾问爱德华·西斯科尔礼拜四致信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詹姆斯·科默和司法委员会主席吉姆·乔丹说，由于总统长期致力于保护司法部和他执法调查的完整性、有效性和独立性，他决定对这些录音声明行使行政特权。拜登此举发生在众议院共和党人开会审议一项决议的几个钟头前，该决议要求认定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犯有藐视国会罪，因为他未能够交出众议院司法委员会和监督委员会所传唤的文件。监督委员会已准备礼拜四对该决议进行程序性投票。去年十月，在针对拜登处理机密文件问题进行调查嗰阵，克尔对拜登进行了历时两日的面询。在今年三月去国会公开作证之前，这名特别检察官将今次录音文字稿提交给众议院共和党人。虽然特别检察官在长达345页的调查报告中建议不对拜登提出任何指控，但他在该报告中描述了拜登记忆力衰退的一些表现，这个引起一场政治风波，因为这种描述不利于拜登的连任竞选。众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乔丹礼拜四表示，即使当日收到白宫引述行政特权的通知，但他的委员会将会继续推进认定加兰藐视国会的程序。该委员会随后按党派划线，以18-15的投票结果通过了决议，认定加兰藐视国会监督委员会当晚亦采取这个措施。根据五角大楼礼拜四发出的声明，负责印太安全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伊利拉特纳博士礼拜四和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国际军事合作办公室主任李斌少将进行视讯电话会议，讨论双方关切。声明说，双方讨论了美中国防关系，美方强调保持开放沟通的国防管道，以减少沟通不良风险的重要性。在美国众议院时任议长佩洛西2022年8月访台之后，中方就关闭了之前的例行军事沟通渠道。美国总统拜登在2023年10月和中共党魁在旧金山 APEC 会面后， 双方同意恢复军事沟通，直到2024年4月，美国国防部长奥斯丁同中共国防部长董军才首次恢复通话，但系好多军方渠道仍未见中方开通。金融时报礼拜四引述知情人士的消息话，美国防长奥斯丁和中方防长董军会在年度国防论坛香格里拉对话举行之前会面。2024年香格里拉对话将会在5月31日至6月2日进行。美方声明话，拉特纳在会谈中重申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和中国军方南部和东部战区指挥官之间举行通话的重要性。他指出，双方共同讨论整个印太地区行动安全的重要性，仲强调美国对印太地区和全球盟友的承诺仍然坚定不移。双方仲讨论了地区和全球安全问题。拉特纳强调尊重国际法保障的公海航行自由的重要性，仲对北京在南海对合法作业的菲律宾船只采取的危险行动表示担心。美方仲提及俄罗斯和北韩之间的关系，以及对北京支持俄罗斯国防工业基础的严重关注。这些武器基础令到俄罗斯能够在乌克兰发动战争。在国防部礼拜四的声明中，拉特纳亦再次重申，美国仍然致力于台湾关系法、美中三国联合公报和六项保证为指导的长期的一个中国政策，仲重申维护和平稳定的重要性。以上新闻由芭芭拉报道。